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啊。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美国的关税政策，以及为什么在这个关税政策下面，美国现在的通胀表现得依然非常的温和。
好的，那我们就来剖析一下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吧。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有疑问的地方，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加征了高额的关税之后，整体的通胀却依然表现得比较温和。
对，因为很多经济学家都有警告说关税政策会通过价格上涨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但是最近的一些数据却表明通胀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这个就是特朗普政府一直都在说，哎，这个关税是在起到作用。那现在这个经济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支持这个结论呢？
其实现在有很多私营部门还有联邦的数据都已经表明了，就是那些受关税影响的商品的价格其实已经开始上涨了，只是整体的通胀数据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压力。
对，
所以说还是有担忧说价格上涨可能只是刚刚开始。
现在就是说关税政策下面美国国内的这些商品到底价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未来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比如说像消费者价格指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家电，它是连续两个月四月和五月都是上涨 0.8%， 这是四年来的最大涨幅。然后玩具是 1.3%， 也是跟四年的高点持平。包括家居用品、工具、体育用品这些东西的价格都在加速上涨，而这些品类其实在疫情之后的这几年里面价格都是在下跌的。
听起来这些数字背后还是挺有一些趋势在的啊。
没错，而且还有一些更细致的数据，比如说家居和家具的价格自今年一月开始就每个月都在加速攀升，六月较一月已经上涨了 4.7%， 然后包括玩具、包括服装和鞋类，其实价格也都是在六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甚至像沃尔玛和塔吉特的玩具价格涨幅都达到了 7.4% 和 6.1%。 所以就是说这些变化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关税的这个影响逐渐的渗透到供应链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商品受到影响，也会看到一些缩水式通胀，就是大家会减少包装的尺寸，包括一些自有品牌的商品会更多的上市。
就是说接下来这个通胀的走势会怎么样，然后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讲他们会感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下周公布的六月的 CPI 可能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因为更高的有效关税率可能会开始更显著的影响核心商品的通胀，然后整体的 CPI 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达到 2.9% 的峰值，同时服务行业的通缩可能还会持续。
听起来好像就算是通胀的影响比较温和，但是好像也掩盖不了一些潜在的问题。
没错，因为就算是温和的通胀，它对于普通的美国人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增加的，因为你的成本还是在上升的，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财务上比较困难的家庭，他们会更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压力。
那既然现在有一些商品的价格已经在上涨了，为什么整体的通胀数据还是比较温和的？
这个其实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关税的实施是分阶段的，就是从最早的今年的二月三月开始有一些关税生效，然后后面其实大部分的比较重要的关税的变化都是在四月或者更晚的时候才开始的，所以它有一个逐步的过程。第二个呢，是因为贸易政策本身的不确定性，就是有一些关税宣布了之后又被推迟了，或者说有一些关税又突然之间被取消了，所以这个也让价格的调整变得更加复杂。
听起来就是这个政策的动态变化确实让这个事情变得更难去判断。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时间的滞后，比如说海运的时间，包括这个商品在美国国内的供应链里面运转的时间，都会让这个关税的影响推迟体现。另外呢，还有就是企业的囤货，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有担心港口的罢工啊，包括关税的变化呀，企业囤了很多的货，这个也缓冲了一下关税对于价格直接的冲击。另外就是外国的出口商也吸收了一部分额外的成本，根据高盛的分析，大概他们承担了 20% 左右的这个新增的成本。另外就是美国的企业因为担心消费者对于价格比较敏感，所以也没有完全把这个关税的成本都转嫁出去。最后一个就是 夏季本身美国人的消费还是比较偏向于服务类的消费的，所以这个也让商品价格的上涨显得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总结一下，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关税政策虽然推高了一些商品的价格，但是由于政策实施的节奏、企业的应对、时间的滞后以及消费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整体的通胀还没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这些压力，但是可能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是会看到更清晰的一些变化。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